我们一起的来看这诗篇这个系列是这登山的系列上行之诗。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已经来到130篇。130篇不是一个我们喜欢的诗篇，为什么呢？因为130篇是一首忏悔诗，所以我们人没有喜欢忏，没有人喜欢忏悔的。忏悔的时候就是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一把脾气一把泪的时候，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圣经很奇妙的，圣经把人生所有的经历都记载下来了，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来处理。当我们因着神管教的缘故，我们忧伤我们痛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神自己说可以试试看，来读读我的话语，来试试看，借着我话语成为你的祷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如果你有周刊的话，这首诗歌就夹在周刊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歌我们不常唱，不过我们待会儿会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的结束。我们唱的话，我们就只唱第一节，我们先请事情弹一遍，我们就清唱，我们一起的轻轻的唱，事情帮助我们，我们唱第一节就好，唱两遍。双手所行，能救有罪灵魂，非我肉体勤劳负重，能以病痛治心，非我所感所作，能使一生享乐，非我惜流泪，能消愁苦罪恶，非此双手所行，能救有罪灵魂，非我肉体勤劳负重，能以病痛治心，非我所感所作，能使一生享乐，陪我祷告叹息流泪，能消愁苦罪恶。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深知我们深信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非靠我们双手所行。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都是主你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主，我们这一周是受难周，神，当我们经过这受难周的时候，让我们得提醒，提醒我们的主就在这一周为我们的缘故走向加略山，就在这一周为我们的缘故走进圣殿，就在这一周为我们的缘故被抓拿受害受死。主，我们的主他知道，他晓得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孽，这并不是人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神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主他晓得我们的救恩非靠我们双手能做的，我们的救恩必须靠着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主，寻求主来救赎我们。神，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听到的时候，主，我们确实在生活当中，主，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甚至在幕后默默的犯罪的时候，神，你晓得，你知道， 甚至我们因着犯罪的缘故，主你管教我们，主我们在痛苦当中，但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的信任耶稣，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回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饶恕，让我们再次靠着主你，我们得着救赎。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主手中，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可以说基督教是一种哲学，如果一个哲学他想的东西越广，这个哲学越成熟。我如果一个哲学他想的他的角度越狭窄，其实这个哲学不太可信。但是当你认识基督教这个信仰，当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观，一种的哲学，这种哲学这种世界观呢是非常丰富的。打个比方，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哲学，你可以想想，如果你问某一种哲学你怎么看待苦难，你猜猜他有什么答案？有些哲学他给你答案是很狭窄的，但是如果你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个很独特的苦难观，苦难观，而圣经告诉你说，苦难这个地面上呢是很复杂的东西，非常复杂。首先有一种苦难是当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苦难了，当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地震了，当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海啸了，就有狂风暴雨了。甚至有一位医生一天吓我，他告诉我，哎呀，你知道吗，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癌细胞了。哇，我说哇，有这么夸张吗？他说是啊，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可以治着那个癌细胞，不过年老的时候抵抗力弱了，那癌细胞就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可是一个苦难，来到这个地面上本身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带着一个破碎的身体，我们会面对苦难。第二种苦难是什么呢？第二种苦难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而要遭受的那种苦难，或者严格的来说，当别人，我们说先说别人，当别人犯罪的时候，其实他身边的人要遭受苦难的。当别人犯罪的时候，他身边的人要遭受苦难。所以你先想想如果你家里有个赌鬼，其实那个家是很可怜的。有看过赌鬼的家吗？很可怜的，时不时被人家破气，时不时他家的铁门给人家锁起来了，左邻右舍都知道这个家欠债累累。赌的人只有一位，但是因着他好赌的原因，使到这个家庭现在在苦难当中。这是第二种。我们基督徒有第三种苦难这是独特的给基督徒的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当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话那种也是一种苦难。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人特别什么呢？人特别的为难你难为你那个时候也是一种苦难。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苦难是第四种苦难，第四种苦难。那种苦难是什么呢？那种苦难是一天你和我犯罪的时候，我们执迷不悟，我们任意妄为，大个地步你可以想想，神不是瞎眼的，神没有失智症，神知道你和我在做的事情。而那一天来的时候，神终于出手了，我们说那叫管教。所以弟兄姊妹，当那天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当那天发生的时候，记得去找一篇诗篇，那篇诗篇是诗篇130篇。诗篇130篇是一首受苦的歌，一首受苦的诗。不过这受苦的诗呢，它有一个处境，那个处境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过了这首诗歌最重要的观念。那个处境是什么呢？那个处境是一个深处的处境。如果你看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停顿一下，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深处我们就开始想象了可能我小时候在山上，那个深处呢就应该是掉在一个井里头可能你很喜欢山谷，高山低谷你可能想到这个深处可能就是一个谷底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里讲的深处不是谷底也不是深井，这里讲的深处呢是这幻灯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地方这个深处呢是大海， 汪洋大海。所以听听看诗人在69篇他怎么用深处啊，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字，你听听看你就知道这肯定是大海了。诗人怎么说？他说，神啊，求你不要容大水漫过我，不要容深处吞灭我。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这里讲的深处呢是大海。诗人当他要你读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要你想象什么呢？他要你想象这个诗人在这汪洋大海，在这大海在之中呢，只有一个人，他在这个大海里头呢挣扎着挣扎着，他快要死了，他快要沉了啊！这是诗人要带出来的观念。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过呢？以前我不知好歹，第一次去参加三竞赛啊，三竞赛你不知好歹的时候，你第一次参加，你会还没有在海滩准备要下去游泳的时候，不知好歹的人，你猜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不知好歹的人是在前面。哇，我还争先恐后挤一挤跑去前面，还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不过我才发现，这是我人生最错误的一个决定。让我就体验到什么叫做深处了，在当然那个枪声一响的时候，跳进海里，我发现其实我不是在游在水面上，我是在游在轮底下，我在前面，后面的强者游过我，越过我，把我吞灭了，一个在我上面，一个过了，另外一个在我上面，到了两三个过后，我放白旗了。我发出九九的信号。第一次去竞赛啊，是被拖回来的，多么丢脸啊，多么难看。不过我就可以明白诗人在这里讲的深处。我在深处的时候，我真慌了，我还以为我真死了。两个过我的时候，我还怕真有第三个在我上面，我就可能真淹死了，吓死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走进诗篇130篇的时候，这就是那个处境。这就是我们要想象的，诗人在这个大海当中，没有人了，没有人了，身边谁都不在了。诗人的感受就是如此。到底诗人犯了什么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不过诗人犯了罪，而他知道说，神管教他。当神管教他的时候，好像什么呢？好像把诗人扔在这大海里头，让他在那边灭亡。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诗人做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发出那求救的信号，他发出那求救的信号。你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怎么说？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求告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面前，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诗人让我们看到说，诗人做错了一些事情，而诗人来到神面前，他承认，我站在你的面前的话，什么都不用讲，连站都站立不住。因为我知道你晓得，你100%晓得我所做错的事情。所以这是诗人的感受。一方面诗人害怕的要死，不过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诗人也有盼望的。而诗人的盼望在哪里呢？你看第二节面，诗人盼望知道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因为在耶和华面前有圣洁，有公义，有清洁。不过在耶和华的面前也有什么？也有饶恕，也有怜悯，有恩慈。所以诗人就说，其实在你的面前我有饶恕之恩，在你的面前，因着神你饶恕我的缘故，使到我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使到我开始过着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诗篇里头的其中一首忏悔诗。诗篇里头不只是有一首忏悔诗，如果我们去查圣经的话，诗篇里头至少有7首赞美诗。诗篇里头有一个种类的诗歌，叫做哀歌，悲哀的诗歌。这悲哀的诗歌里头，其实有不同环境让你和我悲哀。一种的悲哀是被人欺负的时候很悲哀的，你有被人欺负过吗？当然你被人欺负的时候，被人瞧不起的时候，被人讽刺的时候，其实圣经里头很多的哀歌，来鼓励你把你的情绪疏导到神那边去。 我们在这里做个小广告，我们在下半年呢，我们要开始查诗篇，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诗篇不可能查150篇，查150篇的话，我们要查个10年还差不多吧，或许可能5年啊，别担心啊。啊，不过我们要明白啊，诗篇里头它的结构。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借着诗篇啊，来处理我们人生的经历。有时候你会伤心的，有时候你会苦恼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用哀歌。有时候你会担忧的，有时候你没有信心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用信任的诗歌。有时候你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很奇妙的事情，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感恩的诗歌。圣经里头给我们7种诗篇的种类，帮助你和我把我们的情绪疏导到神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哀歌，哀歌当中有一种哀歌呢，是被人欺负的哀歌。你有另外一种哀歌是什么呢？是我们犯罪过后的哀歌。犯罪过后，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圣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们来看看一些哀歌。你看，在荧光幕上，在这里呢，诗篇第六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骂我；耶和华，你不要在烈怒中打我、惩罚我。”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的想象是神永远是个慈父神是不会动手的，神是不会管教的，那么亲爱的姐妹们，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人，主会管你的。不过当主出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受不了，当主出手的时候，我们被爱的要死的时候，我们去诗篇第六篇。我们也可以去哪里呢？诗篇32篇，你看这里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如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是哀哼的，我是叹息，直到什么呢？我苦头都顾堪了，在黑夜在白日，我感觉上我的手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的无比。不过诗人在鼓励你和我，我们来到神面前忏悔吧，把所有里头的罪孽都告诉神，神是愿意聆听我们的主，而神答应我们在他里面有赦免之恩，在他里面有赦免之恩。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告诉我们，你看诗篇38篇第1、第2节这里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烈怒当中骂我，不要在烈怒当中打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受不了了。”神，你的剑穿入我的身体，你的手压住我，到我快死了。所以诗人来到神面前说：“神，求你怜悯我，不要这样对我了，我后悔了，我改正了。”如果你看51篇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我知道我所犯的罪，都是先得罪神的，才得罪人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人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人最厉害的事情是我们把罪缩小，我们也很厉害把上帝缩小，而我们厉害把自己缩得很大，缩得很大。最近去有一个新朋友家来乌兰就去探访他的时候，哇，你可以想象，哇，他就是真的是这样，把自己的罪缩小了，把自己放大了。我跟他谈的时候，主要是家里和太太的关系非常紧张，太太发现她的身上有口红的印，你闻闻很多女人的香水味，每天都3更半夜回来的，回来都说这些东西，而且不但如此了，越头越尾都去越南。有一回，他告诉太太说：“公司差派我到欧洲去公干。”不过他太太在帮他整理东西的时候，找的机票，是去越南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你去找这个弟兄的时候，你找这个弟兄的时候，这基督徒也会做的事情，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谁叫我的太太不像那些女生一样服服帖帖的？他们倾听我的苦楚，他们对我温温柔柔的。我家里那个黄脸婆一点都不是，看到没有？”他把自己的罪放小了，他把太太的问题呢，把它放大了。他没有忏悔的，他没有忏悔。我神会管教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在这地面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先说对不起人，我们其实是对不起神，我们才对不起人。所以大卫是这样的，大卫来到神面前，他跟神忏悔，他说我向你犯罪，这是他对不起乌利亚，他拿了乌利亚的妻，他玷污了他，杀了乌利亚。不过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我对不起神，我才对不起乌利亚，我唯独得罪神，在你眼前我行了这恶，你打我，你责备我，神你是对的，你是公义，你把我的儿子拿走，神你是对的。这是大卫的忏悔诗102篇。你看诗人怎么说，诗人说你的恼恨，你的愤怒好像什么呢？因为这个缘故，你把我拾起来，而你把我摔下去。所以诗人在遭受神的管教。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绝望的，我们真的会绝望。不过当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你知道吗，在第一到第四节里头有很多的盼望。那盼望不仅仅是在神的面前有饶恕之恩，那个盼望是在这个汪洋大海，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吗？那汪洋大海，上帝竟然在这个犯罪的人的身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留意那个代名词，代名词。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代名词很重要，特别在诗篇里头，代名词让你和我感受到那个距离，这里一到四节告诉我们，那个代名词是我和你。所以第五点，我们来试试看啊，如果诗人说我和他，对比我和你，我想问一下，那个距离哪一个比较近啊？那个答案是你。换句话说，当诗人在求救的时候，是神不远的，神就在他身边。靠近你的人，你说他是你，最近你怎么样了？如果你离我很远的话，我说最近他怎么样了？因为他离我真远。不过诗人在这里告诉你说，他有何等大的盼望。对他而言，他晓得一件事情，就算是在这管教当中，其实神在他身边的，神没有离开的话，所以因此呢，他可以跟神说，神啊，因为你的缘故，我可以得救赎，因为你没有离开过我。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给这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的主给这个世人知道说，不仅仅知道说其实你是个不好的人，我们的主也让这个世人晓得，其实这管教出于我。我们的主更甚至告诉那个世人说什么呢？说虽然我管你，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我没有离开过你，我没有离开过你。所以现在就姐妹们，这也是我们的心态。我们争取不要犯罪，我们靠得住，我们不要犯罪，在心里不要犯罪，在外在不要犯罪。不过当我们现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撒旦会来的。撒旦会告诉你什么呢？你这种人上帝不要了啦。月末守圣餐的时候，这个周四晚上我们在这里守圣餐，有些人去乌兰守圣餐的时候，你说圣餐我不要守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肮脏的人，不可以守圣洁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姐妹，你知道吗，这样的想法不合乎圣经的。如果你走进诗篇130篇的时候，诗篇130篇在鼓励你说，当你发出那求助的信号的时候，神会来救你的，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神的面前有饶恕之恩，神要的事情很简单，神要你两件事情。我很喜欢中文圣经，我们用悔改，在原文很适合很恰当，因为悔改里头有两个观念都在这中文圣经里头，这个字里头包含在里面。悔改第一个观念是后悔，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后悔，在神的眼中是好的。当你后悔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原谅我，求你饶恕我。这是第一个观念，后悔。第二个观念是改正，改变。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哦，我悔改了，但是他继续去夜店，他继续去酒吧，继续去做那种事情，其实他没有悔改。不过如果一个人说他悔改了，他说你可以帮我吗？我要改变，我要改正，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偶尔会跌倒，但是总的来说我在争取 我在奋斗，我在靠着主的恩典来过得胜的生活。在神的眼里呢，神很看重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诗人在讲的事情。在神的眼里，他知道什么呢？神会给我第二个机会，给我第三个机会，第四个机会，第五个机会。新加坡是一个很讲究机会的国家，真的是如此。我跟中国同胞在一起，他们告诉我，来高考的时候怕得要死，你十八年了，你十八年的成就呢就在一个考试里头，你成功或失败呢就是一个高考，高考过了失败了，其实很难有第二个机会的。不过如果你在新加坡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新加坡有很多次的第二个机会呢。在乌兰有一个弟兄他小时候成绩都不好的小时候都是很一般一般，你不说一般可能一般都有点太夸大了到一个地步呢，他中学要读五年了，所以可能从我们的角度，哎，这种人就算是没有用的人，以后就是蓝领的工人。不过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头不是这样的，政府一次给予第二个机会，一直给予第二个机会。来到第四年的时候，如果你考得好，来到第二年的时候，如果你考得好的话，你可以从第五年的班级去到第四年那种的班级，这是第二年。如果你来到第四年你考得好的话，你就不用读第五年了，他就直接带你去理工学院，在那里开始理工学院的学习。如果你理工学院再考得好的话，你可以去大学的。所以这个社会有很多的第二个机会，其实在神里头也是这样的，第二个机会。神在这里真的是给诗人，我们不知道诗人做错什么事情，不过应该相当大逆不道神才需要出手。而当神出手的时候，诗人知道什么呢？神会饶恕我的，神会给我们机会。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给人第二个机会呢？可惜的事情是，可能教会的主人会给人第二个机会，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不过可怕的事情是，教会的子民可能不会给第二个机会。我的意思是什么？想象一下，我们拿启文执事来开刀国培执事、汉阳牧师、纯光执事，我们这些所谓教会的领袖，如果一天包括团长如果一天犯了大错，大逆不道的错，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你猜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的？那种人来了，他还敢来啊？这么丢脸了，东西报章每天都在报道，还敢走进来和我们聚会，还不好好想，可能换间教会比较好，这里不欢迎他。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的话，这间教会很失败了，相当的失败。而这一章会好像什么呢？我们就好像刚才我们启音经文的那个法利赛人看那个罪人一样，我跟他不一样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圣经的时候，圣经是在鼓励你和我，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神有饶恕之恩，神再给我们多一个机会，再给我们的这个机会，神不离开我们。而这是我们要预备的，因为可能我不希望那一天到来。不过如果那一天教会发生的事情，有人犯了大错，我们预备心，他来到神面前，他后悔了，他改变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说，既然神给他第二个机会，多一个机会，那我们也求主宽大我们的心，我们也给他多一个机会。我不是说牧师犯了奸淫过后，你还仍然让他做牧师，这个牧师必须承受犯罪的后果。不过当他来到神面前寻求饶恕的时候，神原谅他，我们什么呢？我们也在心中，我们也给他多一个机会，他仍然可以在我们当中来敬拜神。所以这是第一大点，我们学这个功课。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说，诗人让我们看到说，他发出信号了，救我啊，救我啊！来到第二大点的时候，诗人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发现其实这个信号是有用的，是可靠的。I can trust this SOS call。这个信号呢，是给我盼望的， 这个不是一个虚假的信号。如果我们用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的话，它听起来是这样的，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听起来是这样的，他说我迫切的等候耶和华，我的灵迫切的等候耶和华，我仰望我盼望耶和华的话，我的灵向着耶和华胜过看守的人向着早晨，我的灵向着耶和华胜过看守的人向着早晨。究竟呢，什么叫做我的灵向着耶和华胜过那些看守的人向着早晨？我们当过兵的人就知道啊，当过兵或者你守过夜的人你就知道，守夜的人很有盼望的，特别来到四点五点六点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太阳叔叔啊一定会来的，他不会不来的。所以你看诗人在做什么？诗人说，我信任这求救的信号，到一个地步我信任他多过一个看守的人在信任太阳叔叔他一定会来一样。这是诗人的盼望，是让你和我看到说他有何等大的把握。他知道一件事情，耶和华一定会来救他的，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盼望。虽然在这个汪洋大海没有人要他了，在这个大海里头神没有离开过他，大海里头神陪伴着他。所以世人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信任你。而且世人用的字是什么呢？他用的名词是耶和华。所以为什么这个耶和华字是重要的呢？因为耶和华是圣经里头神和百姓立约的名字，神和百姓立约的名字。当神和埃及立约的时候呢，你听他怎么说？他说，我曾经听见你们的哀声，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救你吗？我来救你的缘故是因为我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我是耶和华。而他神自己说神说，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所以现在六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把握。我们的神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能信任他的，其实我们的盼望在他里面。你说多大的盼望？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守夜的人盼望太阳来一样。我们对神而言神必定眷顾我们，这是世人在鼓励你和我的事情。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情况，我们真的会觉得很绝望的，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像没有路可以走的。不过亲爱的姐妹们，当你和我觉得绝望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去找神，你跟神说，我信任你多过那守夜的信任太阳必定来到一样。因为神，我知道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我既然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子民，神你不会放弃我的，神你会顾念我的。这是诗人发现的事情，在这求救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三件事情，诗人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来到第三件事情的时候，诗人开始有个愿望。很有趣的，当你看这诗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时候，都是单数的，单数的，第一人称单数我，第二人称单数你，第三人称单数他，都是单数的。不过来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哎，奇怪，怎么变成复数了？怎么变成人多起来了？你听第七、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现在就觉得这好像什么呢？这有点像守岁礼拜啊。这个诗人从第一节经历到第六节，他经历神的救赎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来到年末的守岁礼拜的时候，诗人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当中，他为主做见证，他告诉鼓励众弟兄姐妹们说，弟兄姐妹们，你看我的经历吗？我是被神管教的，我是犯罪的，不过我后悔了，我改变了，但神救我了，神帮我了。所以我在众弟兄姐妹们面前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啊，旧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答应救赎我们。 在这里呢，诗人来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他带我们到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是用名词来做高潮。你说怎么用名词呢？因为诗人在第一、第二节的时候，他有一个规律的。第一、第二节，他先谈到耶和华的名字，他才说主啊。来到第二、第三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名字，过后才说主啊。不过来到第七节的时候，第八节的时候，诗人只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诗人让你看到说，让你鼓励你和我，说我们的神最可靠的地方是他的属性，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主人，而他是那守约施慈爱的主人。所以诗人鼓励众弟兄姐妹们说，在我身上的见证，我希望也可以鼓励你们。我一个愿望，我希望教导你们，我希望你们分享。 I hope to teach， 告诉你们说，这个求救的信号是很可靠的，这求救的信号是很管用的。当你和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不要离开教会。当你和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告诉神说，神在你面前有饶恕之恩，在你面前有饶恕之恩。所以第七、第八节有个字出现了两次，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其实是 两个不同的字。中文圣经第七、第八节用了救恩、救赎 Pada， 不过在原文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在原文是赎或者救赎，赎的观念，你知道吗？在新加坡的商场啊，有一种店啊，你不喜欢进去的。新加坡商场啊，不是赌场啊，赌场你进去也是要嗨嗨羞羞的，戴帽子戴墨镜。不过如果你在商场里头啊，有一种店你进去会有点害羞的，很别扭的，有没有猜猜什么店？当店。新加坡的商场里头有当店的，不过你看不到那个当字了啊。它有品牌的，那个品牌叫做 MoneyMax， 最大的连锁店叫 MoneyMax。那个店你走进去的时候，要么你就做两件事情而已，要么你就当，要么你就输，就只做两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天如果我们经济拮据的时候，我需要把我的表，我没有表啦，假设我一个表啊，那就是要把我的表走进这个当铺的时候其实我要做看看又看看就不要看到熟人啊，不好意思啊，还要解释一大堆啊，没有熟人赶紧那天的服装什么，戴个帽子戴个墨镜当了什么呢就赶紧离开。不过当店是这样的，当店会给你一个期限，时间到的时候，如果你不来赎的话，这个东西就属于他的了。你需要用赎金来买赎回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其实神在告诉我们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而原文的观念就是，神要救赎我们出来，神要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那其实来到诗篇130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个赎金是什么？赎金不是牛，不是羊。如果赎金是牛是羊的话，我们赎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赎了又再赎，赎了又再赎？就算是你和我相信的话，你看那头牛看那头羊，你就知道这头牛的价值，这头羊的价值不是一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在期待，诗人也在期待，一天神你到底要怎么样的救赎我们出来。而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我怎么服侍人呢？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最大的安慰、最大的把握、最大的盼望，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来告诉你和我，在他里面有饶恕之恩。我们的主让你和我看到说，他来这个地面上就是要做成这事。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陷在苦难当中，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了赎价，他可以救以色列一切的罪孽，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手不能攥着救恩的，我们的手空空的，没有赎价的，我是一个穷光蛋。不过但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 他的命就是那赎价，我们的主用他的命来买赎我们回来啊，让我们常常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唱这首诗歌，非我们双手所行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唯有你，唯有你，我们才能白白得到这救恩。我们一起来记得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非靠双手所行。我们一起起来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非靠双手所行。非此双手所行，仍旧有罪灵魂。非我肉体尽劳苦中，能以病痛治息。非我所干所做，能使一生祥和。非我祷告叹息流泪，能消愁苦罪恶。唯有神赐恩典，能够使心赦免。唯有神赐救赎之功，能断开众锁链。为主救赎之功，为主所流宝血，为主耶稣神圣大能，令我安然度过。我赞美主基督，我安歇主爱中。我心我口不断歌颂，宣告救主属我。我主已救赎我，白白赦我重罪。我爱那一生先爱我，我不因他用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